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非常感谢神，在这个主日早晨，我们一起来到神的殿中，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感谢你，这全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一起来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你是那万王之王，万族之主，是吧？我们赞美你的创造，我们也感谢你的救赎。是吧？也请你今天真是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让分享的和听的都在同一个灵里面，也一起互相的勉励，从你的话语里互相的勉励，再互相的激励。也求你光照，也求你让我们一起走你所指定给我们走的路。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大卫的异象。我想，这个经文呢是撒母耳记的16章，至于这是现在我们刚读了经文的16章，撒母耳记上的16章的这一段经文的话，这个内容的话基本上横跨撒母耳记上的9章到31章这一段内容。撒母耳记上总共是31章，从9章开始的话，我们看到扫罗的出现。我这段时间这几年来的话，以致神许可的话，我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天上的系列，天上的异象这个系列。我和大家分享了亚伯拉罕的异象，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话因信称义，他的生活的标志是四座祭坛，他走的路是条义路。我也和大家分享了以撒的异象，以撒的异象的话一个很生活的标志就是瓦井。瓦井的话将那个井的话生命的丰盛，他因信得到生命的丰盛。雅各的意象的话，我们知道雅各是抓，神借着雅各看见那个天梯的话，神就是改变雅各，把雅各从一个毛毛虫的话变成一个金银凤凰，他是一个因信称圣的一个路。我们看见约瑟被他的弟兄所卖，成为奴仆到埃及去，但是后来约瑟呢又做了宰相，埃及的宰相。我们看到那个因信而得荣耀的路，至于这四个人的路的话，我们都看见他们这些看见这个意象的话，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要走的路。因信称义，因信得生命的丰盛，因信的话成圣，因信得荣耀。我们也和大家分享摩西的意象。我们看到神在旷野，在荆棘的火焰里看见神其实说 I'm Zeta I'm， 我是自由应允的神。摩西的话顺从神的呼召，拯救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要到神的应许之地迦南地。我想礼拜五的查经的时候，弟兄姐妹都查到了出埃及记，我看两个书基本上都是出埃及都查完了。我们是上个礼拜五刚刚查完的出埃及第40章。我看那个经文，那个王定法的时候是里面已经查利未记了，所以说我们都查过出埃及记。摩西的我意象里边就看到那个神的救赎，神是一位大能的神。我和大家分享一个哈娜的意象的话，我们看到哈娜这位姐妹她看见那个意象的话，她是看见神家的她没有孩子不能生产，但是他在神的殿里切切的祷告，痛苦的祷告的时候，神就让他看见那个异象，原来神家里也没有侍奉的器皿。哈娜的祷告就说他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话他将来要献给耶和华，那么神就给了他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撒母耳。撒母耳从神得来的。撒母耳的异象呢，我们看到撒母耳这个人的话，那么撒母耳是世世世代最后的一个先知。这个先知的话，那么我们看到撒母耳在世世世代的话，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撒母耳的话其中很重要的话，听讲仆人定听，神启示告诉撒母耳。撒母耳可以说是神用来改变那个世代的器皿。所以这个礼拜我想特别是过去这一段时间的话，弟兄姐妹或者说这一段近年的时间，我们弟兄姐妹这整个社会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很多的时候看到外面事情发生的时候，好像有时候很担心， 至于这里面的话，我们知道，特别最近这个州的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枪击事件。我们知道，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被一个人枪击杀干掉了。在前一段时间的话，就是独立日，在伊利诺州的话，一个人就杀死了很多无辜的人。在前面前段时间的很多枪击事件，特别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确实不知道，是有时候问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至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从神的话里面我们得到一个保证，神是历史的主宰。因为那 history 的话，你看英文的话就是 his story， 他的故事。神在这希伯来书里告诉我们说，神早已立他为成熟万有的，神记着他创造诸世界，神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事情是历史的方向的发展的话，肯定是向那个方向发展。而且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说，主来的日子近了。这个近了之前的话，有很多事情要发生，特别是那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末世要发生的事情，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你看我们这个世界的话，特别这段时间的话，是不是很多的民攻打民？有时候这些事情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甚至国要攻打国，甚至在20世纪一个这样一个文明的社会，当时说24世纪要跨越20世纪更加文明的这个制度的时候，国是一个国家好像就被另一个国家所攻打，这都是神早就神早就预言了，而且这就是灾难的起头，就是惨难的起头。在启示录里面，耶和华神的话，借着那个老弟兄约翰在巴马海德看见那个异象的时候，其中看见说，有七印七号七晚的时候，特别讲到七印的时候，讲到那个看见马，有白马，有红马、黑马和灰马。其中那个红马的话代表战争，黑马的话代表着饥荒，灰马的话我们看到就代表着死，有战争、饥荒、瘟疫。特别你看这个从2020年初的时候，这个 pandemic 新冠，而且不断的变种，死了很多人。以前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的话，我们看到说地上同样死了三分之一的人，死了四分之一的人，好像这个事情好像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实际这个眼前发生的事情一幕幕照着神所预定的那个方向在走。什么意思呢？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来警醒，让我们每天的日子的话知道我们看见那个异象，而为这个异象所生活，而为这个异象所引导。箴言里面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讲这个异象就是启示，如果你看见这个异象的话，遵守这个律法的就会有福。在讲大卫的异象的时候，我们看到刚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说，神厌弃了扫罗，高立了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在这个之前的话，我们知道是士师记，士师记里面最后一段的话，最后一章的话，一段经文有一句话说，当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因义而行。这段话的话在士师记里重复了多次，是当时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因义妄行，因义而行。士师记里面我们看到，所以如果说我们后面查士师记的话，我们看到记录了以色列人七次失败的循环，记了有七个循环，这个七个循环里面有一个律在里面，就当他们远离神的时候，他们就失败了，然后他们就祷告哭求神，神就给他们拯救，然后他们又有一点的苏醒和复兴的话，过不多久的话又开始又偏离神，又开始远离神。所以说失败、拯救、苏醒一直在这个循环当中。七次我们知道七是一个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完全的时候，什么完全？就是说人就落在那个罪恶的那个循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说，他们没有王，看不见王，这个王就是看见没有神。所以说当没有神的时候，当没有这个异象的时候，人的生活的光景就落在那个失败、堕落，然后再起来好像一点拯救，拯救以后再失败，这个循环的里面就放肆因义而行， 个人印记二型的话，印记旺二型的话，就是自己是自己的王，根据自己的意思来生活，没有是不是按神的心意来生活。但是到了撒母耳记的话，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时候，神就兴起了一个最后一个使者撒母耳，他实际高立了两个王，这个王的话就是扫罗与大卫。我们读在经文的时候，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要为他悲伤要多几十年。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王。”那么扫罗做王的话，我们看到扫罗这个人的话，然后后面我们看大卫这个人的话，就是说神把这两个王都放在我们眼前。从撒母耳记上的第九章到31章，我们看到这两个王的生活，这两个王的侍奉。神不单是把这个故事放在这里面，实际更重要给我们，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话，从扫罗与大卫的一生的话，会让我们看到我们一个属灵的借鉴应该走什么样的路。讲到大卫的话，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一个王的话，大卫的一生的话我们都非常熟悉，他的一生的话跌宕起伏，精彩动人，颇有传奇色彩。至于以色列王，以色列的先祖我们亚伯拉罕的话，在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曾占了14章的篇幅，但是大卫呢，记载大卫的话，在不管是整个你看下来的话，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历代之上等书卷里面共有62章的都记载了大卫王。诗篇总共有150首诗篇，其中一半的诗篇都是出自大卫。大卫的话可以说是一个标准，他奠定了以色列王国的基础，他战绩辉煌，国家强盛，而且那个我们现在看那个以色列的国旗的话，有个星，那个星就是大卫之星，大卫生就是在那个以色列国旗上，就称以色列国旗上那个星的话就大卫之星，所以说他称为以色列国家的一个象征。而且供着大卫，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看的话，大卫是一个预表，这个预表的话是整个在弥赛亚体系中占据非常显赫一个地位，大卫本人的话就成为基督的预表。你看那个新约的第一部书马太福音的话，讲到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讲到那个大卫的后裔，所以说大卫的子孙，就是说预表了耶稣基督。而且主耶稣的话，我们在地上生活33年半的时间，他出来侍奉的时候，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的话，都称大卫的子孙，说大卫子孙就是基督弥赛亚的一个别称。大卫是一生的话，我们不是完美的，从撒母耳记下开始的话，我们会看到当大卫作王以后呢，有许多的软弱跌倒的时候，甚至犯了很重要的罪，比如说淫乱罪了、谋杀罪、杀人罪。但是这并不掩盖大卫内心他有意向，他有对耶和华神始终寓意的敬慕和科目和敬畏。今天实际我和想和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这一段内容的话是大卫作王之前的生活经历。神许可的话，如果下次我和大家分享，我给大家分享大卫作王以后大卫的意象。在创世纪里面，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当时有一句话，他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这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个我们看到一个时间点的话，亚伯拉罕生活的年代的话，大约是主前2000年的时候，如果大致算的话，那么大卫这个时代的话，就主前1000年的话，如果你主前应该是1000年，如果你这个算法的话，所以大约1000年过去了。我们看到当时还没有王有国度，但是到了这个撒母耳的时代的时候，神就借着撒母耳的话，就把国度带给了以色列王，带进了以色列。在英文里面说是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王，那么扫罗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看到扫罗的生活的话，扫罗这个人的话， 应该说从第九章开始看扫罗这个人的话，家庭出身非常好。扫罗其中有一段，如果有可以顺着打开圣经的话，大家可以或者有手机打开的话啊，看到说第九章第一节说有一个便雅人名叫吉士，是便雅悯亚非亚的孙子，比拉尔的重孙，希拉的孙子，亚比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他有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比他的，身体比民众高过一头。所以说我们看到扫罗这个人的话，说讲到个大能的勇士啊，你看经文有一个小字的话，可以说是大财主，就是扫罗这个家庭出身非常好，就是说是一个大富户人家，而且人的话长得高大英俊，比众民都高过一头。但是神在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神高立王的时候说不要看他的外貌，要看他内心。扫罗这个人的话，你看他后面再看的话，他出去找驴的话，当时他父亲丢了驴，他就父亲就打发扫罗和他一个仆人去出去找驴，他没想到找回一个王位来。就是说扫罗这个人，你看他在找驴的过程中的话，就害怕走得远了，害怕他父亲担心，说我们找的时间太长了，父亲不担心驴丢了，是不是担心我们的安全。就是扫罗这个人的话好像非常体贴父母的心。你从这个人的观点的话，扫罗家庭好，条件好，身体人长得好，而且扫罗这个为人还非常体贴。当他出去找驴的时候，当时就是他走到一个地方，就是神人的话，就是说这个神人就是撒母耳了。撒母耳就搞他，用膏油搞他，就是说与他亲嘴，这不是耶和华说你说做产业的君吗？他没想到出去找驴的话，反而找回一个，他是一个瘦高的王。是当时以色列人为什么说要一个王呢？因为看到周围的列国的话，当时以色列人和周围的人的话都在征战，腓力士人征战，他们都有王，他们也希望有一个王，这个王是看得见的王，用肉眼能看得见的王。实际上真正的王的话是我们的，是神，是耶和华神，但是他们说他看不见神，所以想找一个王。那么神就是神的许可了，所以说扫罗的话也是受高的，是神的受高的君王，而且他是被神拣选的，也是被神拣选。你可以继续查的话，查撒母耳记第十章的话，他们利用抽签的方式，我们看到神就拣选了他，说什么呀？说你们今日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哈，说你们今日去厌弃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增度都站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撒母耳是以色列支派前来致谦，便抽出便雅悯支派来，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增度进前来，就撤出马特利族，从中又撤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人寻他寻不着，就问他说：“大人到哪里去了？”耶和华说：“他藏在其余中。”因为从这一段看的话，扫罗家庭好，身材好，外貌好，身材高大，被神所高，被神拣选，是非常，而且他有见证，他有见证的王，他是有见证王。当他被高以后呢，他回去种地的话，当时有一个征战，后面有一个征战，就是亚蛮人的迦南攻打那个亚比族人。当时亚比族人的话就想到以色列人求救，然后扫罗的话，他们就到了那个使者，就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这是第十一章里面的内容。第十一章内容的话，就是说，说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放声而哭。扫罗呢，从田间里赶牛回来。我们看扫罗这个人的话，也非常的谦卑，好像在人看来。你看他虽然受高利做王了，他回去还是种地，该当奴夫还是当奴夫。说他从田间赶地回来以后呢，问着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堆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给以色列全境，说犯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将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都出来与同一人，他们就战败了亚蛮人，拯救了亚比人。如果说人看人，像刚才读在你们人看外貌的话， 我们看到扫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王，但是这里有一个律在哪儿呢？因为就是在十二章里面，十二章里面撒母耳告诉以色列众人说，看那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越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你们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但越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手必攻击他们，像从前攻击你们的列祖一样。一个是敬畏耶和华，一个是不听从耶和华，这两个一个对照。那么扫罗就是一个不听从耶和华话的人。从扫罗的一生的话，虽然他的家庭很好，虽然他的外貌很好，虽然他有圣灵的受膏，有神的受膏的王，有神的拣选，而且他有见证，但是扫罗呢，最后就有一段话说，他神又厌弃扫罗，他要寻找一个合神心的王。这样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的话，看到神到底要我们走什么样的路。扫罗为什么说是一个被神厌弃呢？我们看到扫罗没有异象。为什么说圣保罗没有异象呢？从十三章开始的话，有十三章里面有一句话，第一句话说扫罗登基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第二年的时候，扫罗刚刚做王第二年，他本来是一个奴夫，是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我们知道是以色列十二支派里边是最小的一个支派。神的一个恩典在扫罗身上，高丽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但是当扫罗做王以后的话，他一旦坐上这个王位的话，他就开始不听从耶和华的话，浪费神给他的恩典。这个恩典在哪？就是他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就是不听耶和华在哪？就是撒母耳斥责扫罗，第十三章里面为什么斥责扫罗？当时一个征战，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一个征战，这个征战的时候，其中一个征战之前有献祭，说第十三章第八节说，扫罗就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子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我到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就出去应接，要问他好。然后撒母耳说，你做的什么事呢？因为我见百姓，扫罗就说了，扫罗有理由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林，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特别注意这句话，体会体会，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然后呢，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扫罗撒母耳说什么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从这个事情上，这是扫罗刚刚做完第二年的时候，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越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你看，你越遵守的话，必建立扫罗这个王位直到永远，但是你没有遵守，你做了糊涂事。第四十章就说了一句话，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这里让我们很就读到这段经文的话，有时候我们心里不明白，神你到底告诉我们什么？扫罗献祭本来是个好事啊，因为征战之前要献祭，要献祭啊，献祭代表一个敬拜啊，要打胜仗啊。但是为什么撒母耳说你做了糊涂事呢？而且连说你的王位都不保了呢？我们知道献祭这个职分是一个祭司的职分，扫罗没有这个职分，扫罗是个王，王不能献祭。这是神的一个命令。这是很重要一个，就是一个懂护的功课。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神不让我们做我们就不能做。这扫罗就在这儿，他是看他说我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他把献祭作为一个形式在这儿。这个形式在哪？就是说打仗之前我要献上祭，献上祭了然后开始征战，神就与以色列部队以色列人同在，实际不是的。是不是按照神的话来行？这是很重要的。 扫罗是按照自己的看见来献祭，扫罗是一个没有意象的人的生活。但我们看一下扫罗的生活里面，就是说征战里面是没有意象的，没有意象，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他就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行事，这是按己意行状，看见了是在侍奉神，实际神不喜悦。那么后来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再看十五章的话，是已经是大约是扫罗做王接近是20多年的时间了。因为什么？后面再看的话，就是十六章。十六章我们看到撒母耳高大卫，高大卫的时间的话，大卫是一个少年。如果说历史查经说查的话，大约在12岁到16岁之间，我们就说15岁的话。那么如果大卫做王是登基做王30岁的时候登基做王，所以说在这里看高大卫的话，就是这个时间，我们大致算这个时间，高大卫到大卫大约15岁的时候，有15年的时间，大卫被高到登基做王，这15年的时间，我们看15年时间后面我们看的话，神怎么训练大卫，从一个被高王的生命，真正成为一个长大成人，成为王的生命的一个过程，一个神，一个让他成长的过程，一个试炼的过程。所以说我们看扫罗的话，就是说到15章的时候，神说厌弃扫罗的话，要拣选一个，在这儿说是要拣一选一个合神心意的，合神心意的。那么后面一段的话，到15章的时候，神就是说扫罗没有杀下亚玛利人，其实大约是二十多年以后的事情，或者25年的时间的话，在15章里面，其中有这个中战，这个中战就是要杀尽亚玛利人。扫罗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就是说他做王这段时间，从做王开始第二年看到，他没有遵守神的命令，一直在持续中，一直在持续中。我们不知道他的圣经没有记载这20年他怎么做的王，但是从到25年做王25年这个时间的话，他还是没有遵守神的命令。那15章第一节说，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然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你们，怎样抵挡你们，我都没有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特别注意这个灭尽字，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杀尽。”于是扫罗你召聚百姓在提拉营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太人1万。扫罗就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塞下埋伏，然后就开始就把扫罗击打了所有的亚玛利人，然后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而且生擒了亚玛利王亚加，硬到杀进亚玛利的众民。到第九节有句话，15章第九节说的，扫罗和百姓却吝惜亚加，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犯辖见悖约的尽都杀尽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专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伸右手整夜哀求耶和华，说：“这是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的，我立扫罗为王后悔了，因为他专去不跟从我的命令，不遵守我的命令。”这里让我们也看到一个问题，我们也很纳闷，扫罗击打亚玛利人的话，打了一个大胜仗，这是好事，而且不但打了个大胜仗，生擒了他们的王，一切的牛羊牲畜都掳掠过来了。神让他们，神告诉扫罗说：“你要杀尽所有的。”但是呢，扫罗呢说，吝惜亚加，就是那个亚玛利王，爱惜这上好的牛羊。而且后面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他就是说省下这些没有杀掉这些啊，他牛羊的话他要献祭。扫罗好像做的一个事是很敬虔的一个事情，要把这些上好的献给耶和华，这是在很好的一个侍奉神的呢。但是在这儿就是发生一个事情的，神就告诉他撒母耳说：“神耶和华懊悔了，因为他专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到底是为什么？所以说我们看到扫罗的话很重要的话，虽然他是以色列的王的话， 他没有看见异象，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神为什么要杀尽亚玛利人呢？神要以扫罗要杀尽亚玛利人呢？就在创世纪里面就讲到亚玛利人。大家刚查过那个出埃及里面，创世纪里面，出埃及里面有一个十七章里面，讲到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当时和以色列人在旷野出埃及以后，就遇见亚玛利人，要和亚玛利人征战。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就是出埃及的十七章。我们刚刚查过出埃及，当时的摩西呢，何时举手呢，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呢，亚玛利人得胜。就是一个征战的里面。这个中战的里面的话，有一句话是耶和华对摩西讲的，说什么呢？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然后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中战。这是神一个心意。这个心意的里面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到这儿的话，神同样告诉扫罗，你要和扫罗人和亚玛利人征战的话，要杀尽他们所有的牛羊人，所有都要杀尽。到底在讲神在这儿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呢？我们知道亚玛利人代表我们的肉体，代表我们的肉体。当扫罗把这些上好的留下上好的献给耶和华的话，在祭甲献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说了一句话，说神耶和华岂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呢？岂与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听命受于献祭，顺从送于羔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同，顽梗的罪与拜虚的神和偶像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那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训，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杀尽亚玛利人，要杀尽我们的肉体。那么用在我们新约里面，怎么应用在我们实际当中呢？就是这个肉体，我们往往是和身体好像是同等的。实际你看读经文的话，肉体不等于我们的身体。为什么这么讲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啊，岂不知你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吗？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圣灵的殿。当我们教会一个团体弟兄姐妹在一起的话，就成为一个应，就是一个彼此建造的话，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彼此建造成为渐渐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个肉体吧，好像英文中文看起来好像肉体和身体同等，实际不同等。肉体将来我们实际我们的英文看叫翻译 sinful desire， 是我们那个犯罪的那个欲望。这个欲望的话，意思骄傲了、奸淫了、污秽了、邪荡了、拜偶像了、邪术、仇恨、忠敬、嫉妒、恼怒、结党、纷争、异端。这是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这个肉体就这样。其实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就是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说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的话，讲到一个那里面的话，就讲到一个，去当我们邪有之那个肉身的那个欲望的话，是不能进神的国的。然后讲到加拉太书里讲到圣灵与情欲象征的话，也讲到说情欲和圣灵象征，说你们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你们越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讲到情欲的事，刚才我和大家分享的这些情欲的事。那么讲到圣灵的话，就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说应当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说我们看扫罗这个人，扫罗实际是活的现在是神被所高立，被神所拣选，也有见证，他也想侍奉神，但在侍奉神的路上是靠着肉体，靠着自己的，他是肉体的王，他是按照自己的己意来侍奉神，自以为是侍奉神，但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来侍奉神。这就是扫罗的是没有意向的人的一个图画。所以说在我们，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有意向的人是如何生活的话，我们看大卫是一个有意向的人。大卫一个在这里我们都在经文的话，我们看到当撒母耳用脚力的膏油在他嘴上搞了他的时候，说耶和华的灵 就大大的感动大卫。那大卫是如何生活的呢？这两个对比的话，我们看到，就看到是同样一个被神受膏的。那么扫罗是被神受膏，大卫是被神受膏的。要同样是个王，扫罗做王40年，大卫也做王40年，但是他一生的结局是不一样的结局。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31章的话，扫罗的结局是非常悲惨的。最后他和非利士人征战逃，被身上中了许多的箭，箭以后倒地以后，让身边那个刺刀人杀他，身边的人不敢刺刀杀他，他自己就自杀了，非常的悲伤悲剧。但是大卫呢？大卫，我们看到神高立大卫以后呢，大卫的生活的话，他是一个合神心，或者说是他是一个有意向的人，他为这个意向所吸引，他为这个意向而生活。可以说，其中大卫很重要一个精彩的一个故事的话，就是大卫大战巨人哥利亚。这个故事的话，大家都很清楚，都非常熟悉这段故事。至于我们怎么知道大卫这个人是个有意向的人呢？在这之前的话，他是一个隐藏的生活。就是说，大卫在大战哥利亚之前，他是一个隐藏的生活。这个生活的话，我们曾看到，当撒母耳到撒母耳以后到那个耶西家去的时候，准备想请他们的儿子都来的时候，结果那个在坐席的时候就没有大卫，所以耶西呢叫了7个儿子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我们本来撒母耳也说，撒母耳也不知道高谁，一个儿子过来一看就是他，撒母耳要高他，耶和华说就不是他，一共3个，你看亚比拿达、沙马，还有一个7个儿子，总共7个儿子，你看到还有以利亚，看以利亚，这都是耶西的儿子。说耶西叫他7个儿子经过，从撒母耳面前经过的，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然后撒母耳就对耶西说了：“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就问了个问题，因为神叫亚撒母耳去耶西家去高一个耶西的儿子，结果这些儿子都不是。那么7个儿子都不是的话，那么如果没有儿子的话，说明这个神的话不对，是不是？你这么想一下，是不是这么想？这是撒母耳就问了一句话：“都在这里吧？”结果他那个耶西就回答说：“他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叫他来，要不来的话，我们必不作息。”我们看到就是说，大卫来了以后呢，他面色红光，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就是说，大卫是一个牧羊人，在他父亲家里，他也不是个很受重视的人。你就是个童子嘛，你是个牧羊娃，你就去放羊去了，作息不该你的事，是不是这么看？他是一个隐藏的。那么他是如何牧羊的呢？哈，只有他大战哥利亚的时候，在大战哥利亚之前，他说了一个经历。这个经历的话，我们看到大卫确确实是一个依靠耶和华的人。他有意向，他依靠耶和华。这段经历就是他自己说的。他说什么呢？他说自己放羊的生活。放羊生活说，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豹，就是在这个你要查的话，就看我们看到就是十七章里面就讲了这段经文，说你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豹，从人群中携一只羊羔去，然后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呢从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从打死狮子和熊，这为首隔离的人像永生神的军队叫骂，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手，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大卫有没有意向？大卫知不知道做牧羊的时候，他隐藏，他知不知道有耶和华？知道有耶和华。他再讲了一句话：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说他牧羊，他知道有神，知道那位，他相信那位神，他看见那个意象的话，知道那位神的话是一个大能的神。他救他脱离狮子和熊，而且他赞美神。从大卫的诗篇里面就看到，大卫诗篇里面第8首有一篇诗篇，大家也很熟悉。我记得前段时间我还分享过这段诗篇，说前几年的时候，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定的缘故，从婴儿和赤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的和暴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说 指头所造的天，并立所陈设的月亮和星宿，便说人犯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犯什么，你竟眷顾他。然后就说这一段，最后一段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和平。”他是何等的耶和，大卫是有何等意象的人？他年少的时候，他认识耶和华，他认识神。这位神是大能神，救他脱离狮子和熊。这位神是一个创造天地万有的神，而且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爱他的神。就说人算什么？他知道人不算什么，但是神将赐他荣耀，真给我冠冕。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有意向的人，他是依靠神的人。所以他征战，他当时的话，他本来是牧羊娃，去看望他的哥哥，带着点尺子去看望哥哥。看到腓力士人的话，就和以色列人征战。其中腓力士人有个人的话叫歌利亚，歌利亚这个人的话是个巨人，歌利亚，巨人歌利亚。这个人你看的话，圣经描写在第十七章里面，那怎么说的？说这个人的话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家政的五千舍客勒，腿上油通鼓起，两肩正背负着铜戟，枪杆粗于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六倍舍客勒。这个人是全副武装的人，非常，而且借扫罗王的口说，他这个人从小是这样，就是战士。就这么一个巨人的话，叫战以色列军队的话，以色列军没有一个敢迎战的。最应该迎战的是谁？是扫罗王。我们知道刚才看扫罗的话，扫罗怎么是以色列的王啊，而且他身材高大，比人高出两肘两尺啊，比高出人一头啊两头啊。所以说我们看到扫罗王是最应该迎战的。扫罗王不但扫罗王没出来迎战，他们的下面的以色列人没有敢出来迎战的。所以我看到扫罗的生活，我们看到当仇敌来临的时候，他最应该去迎战，他害怕不敢去迎战。在这个时候大卫出来了，他当时一个少年王，少年是一个牧羊人，是个牧童。当他看到的时候说，大卫就说，这是为首隔离的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他看到的不是一个幻境，他看到的不是这个以色列部队军队的话和腓力士人军队征战，他看到的是什么？以色列军队是永生神的军队，仇敌向永生神的军队中断的话，就是像永生神交战。他相信他有意向，他看一下这个耶和华神的话是大能的神，他说什么？他也必救我脱离非人的手。所以说我们看到大卫呢就出来迎战。当大卫出来迎战的时候，当然扫罗王的话就给他穿上扫罗的盔甲。结果大卫呢，我们这段故事都很熟悉的话，就是说大卫呢穿着觉得也不适合，就扔掉了盔甲，直接从河里捡去五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子里。就是然后用手拿着那个摔碎的机旋上去就开始迎战那个巨人歌利亚。结果这而且说了一句话，说你来攻击我的话，大卫对腓力士人说，你来攻击我呢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说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然后说，又是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这就看到大卫的生活，这年少的大卫啊，他是一个有意向的人，他知道他看见神，他知道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什么意思呢？大卫是一个依靠神的人，他有一个依靠神的心。如果在后面再看到一段经文的话，就是撒母耳记三十章里面，当大卫受扫罗的追杀，最后逃到腓力士人的地方加特地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地方加特的王的话给他一个地叫西格拉的时候，我们更多看到大卫在这个扫罗不断的追杀中，他那个生命的经历，他是单单的仰望依靠耶和华，他心坚定依靠耶和华。当时的话就是扫罗和他跟随他的人到了西格拉的时候，亚摩利人又是亚摩利人侵夺南地，把他们的城住的地方和城家里的人呢都带走了。当时跟随大卫当时有六个人跟随大卫，他们就这样痛苦这样大卫，因为大卫当时要去和腓力士人跟着腓力士人部队的话去和以色列打仗嘛，这段故事在前面一章里面二十九章里面提到的。但是当时腓力士人的首领看见，哎，这不是大卫吗？ 害怕他在战场上临阵开始反戈一击，就害怕他们跟随以色列人，就叫他们回去。回去了以后就回到了西格拉他们住的地方。他在西格拉西住了1年4个月的时候，他们当时那些人的话就放声大哭。因为什么？不是要家破人亡吗？人还在，被掳去了，没死。家破就是我们在这儿生活好好的，你看就被亚门人说掳了。大卫也甚是焦急，因为众人都为自己的儿女苦恼，就众人都相应失手打死大卫。但有一句话说，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我们看后面的记载的话，就看到大卫开始求问耶和华，然后耶和华说，这些人亚门人必被追上，你的所掳的人的话必被救回来，而且必打败亚门人。这是我们看大卫的心理流程。大卫在这个从年少的大卫到他成长过程的大卫一直是依靠耶和华神。所以大卫我们看到他是有意向的人。在诗篇里面，我们很熟悉的诗篇里面也看到大卫的心路历程，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同样，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巨人哥利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征战？我们是如何征战？基于我们的生活中的话，我们的时常有巨人哥利亚的处境，遇到巨人哥利亚的处境，我们时常有许多的征战。不管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不管我们经历的许多的事情，不管从我们自身到我们周围的环境，有许许多的征战。我们是依靠谁呢？我们应该有看见大卫看见的异象，是我们所看见的，应该依靠耶和华。从大的来讲的话，从总的来讲的话，首先我们的仇敌是魔鬼。彼得告诉我们说你们的这个魔鬼呢，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是魔鬼。魔鬼无时无刻在攻击我们。那我们怎么能得胜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告诉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这是很重要一句话，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在基督里依靠基督，依靠神赐给我们的力量、智慧、能力。说我们有这宝贝它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呢，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呢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使耶稣的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性虽然毁坏，内心却应该是心一天心思一天。靠着神赐给我们的力量，虽然外面有些苦楚，但是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病的荣耀。就是要有依靠神的心，当看见这个异象，为这个异象所引导的话，应该有个依靠神的心，像大卫一样。大卫的生活的话有异象，大卫还敬畏神，他敬畏神所高立的，敬畏神所设立的，而且他不是以恶为恶所胜，他是以善报恶。我们知道当当大卫和哥利亚征战说把哥利亚杀死的时候，非常的高兴，这是个大大胜仗。当他们以色列军队回来的时候，妇女就高声唱赞歌，说扫罗杀敌千千，大卫杀敌万万，本来是很好的一个事情。我们看到扫罗嫉妒大卫，本来是很好的一个事情。扫罗嫉妒，扫罗是没有意向随着肉体而生活的，他扫罗的性格里面，虽然是做王的话，这段经文里面说，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也听见必要杀我。撒母耳也害怕扫罗，说扫罗听见必要杀我，什么意思呢？扫罗是一个多疑的人，因为扫罗这个撒母耳要去的话，要到那个耶西家的话，要经过那个扫罗所住的地方。扫罗是一个多疑的人，而且扫罗要杀他，说明扫罗这个人是非常凶暴，性格里面非常凶暴的一个人，没有，就那时候没有爱心啊，轻薄的人。而且刚才我和大家分享说，当妇女们唱赞歌的时候， 扫罗就嫉妒大卫，扫罗是一个嫉妒的人，所以扫罗是一个多疑的人，扫罗是一个嫉妒的人，扫罗一个心杀的人，这就是没有意向的人的生活。第二，神给他恩典，高利他，神拣选他，神让他做王40年，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荣耀的一个恩典，他不珍惜这个恩典，随自己而生活，随着肉体而，所以扫罗是代表肉体的王，肉体的生命。所以大卫在扫罗的追杀中有两次又可以杀掉扫罗。第一次的话就是大卫当时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说大卫住在因基底的旷野的时候，扫罗就从以色列人挑选了3000精兵，就率领他们就往那个因基底的旷野去，要追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我们看到当时呢，神也非常幽默，这段事情还能记载在圣经里面，说扫罗进在当时到了，说那里有洞，扫罗呢到那个时候吞下一箱大戒了，大便，他呢就是他就到了洞里去大解的，但而且大卫呢正好跟随他人也藏在洞里的洞的深处。你看这个事情的话，就是事情就是神就把这个事情安排在这儿，在那个时间在那个地方发生这个事情，可以说扫罗完完全全交托在大卫的手里，而且手下的人也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与你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最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又对跟随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可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用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就从洞里出来行路。这里看到如果说难道我们如果时常时就处在这个环境里面，哦，这是神的一个旨意啊，大卫完完全全可以干掉扫罗，因为扫罗在追杀大卫啊，而且这个事件就这个安排在这个事件里，扫罗就交在大卫的手里。如果我们正常思维的话，哦，这是神的旨意，傻了就傻了，这是神的旨意，是不是这样的？但大卫不这么认为，大卫因为有意向，他敬畏神，他敬畏神，他敬畏神是设定，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为什么他神设立？因为扫罗是神受膏的，扫罗是神叫拣选的，扫罗是神让他做以色列的王，他是受膏者。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在旧约里面有几个职分可以受膏，君王可以受膏，祭司可以受膏，先知可以受膏，三个。在新约里面用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是不是都是受膏者？我们都是受膏的，我们受圣灵的恩膏啊，我们都是受圣灵的恩膏。在受膏里面，我们看大卫这个人，在受膏人的面前，可以说扫罗是一个弟兄。如果用在我们这个实际生活、教会生活人，扫罗是个弟兄。虽然他是在随着肉体而活，他是一位弟兄，他会是一个受膏者。扫罗、大卫怎么对待他的？大卫是敬畏耶和华，敬畏神是受膏的，不敢亲手害他。第二次，两次机会，第二次就是在西夫的旷野。当西夫旷野的话，扫罗那个兵营就安伏在西夫的旷野的时候，大卫也在那旷野了。大卫呢，就和他的两个手下的人，一个是亚西米勒，一个是亚比筛，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呢？亚比筛，我同你去。于是大卫和亚比筛呢就夜间就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的周围。亚尼尔是扫罗的元帅。亚比筛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请你应我拿下那枪，将他刺死他，一刺就成，不再刺他，不用再刺。大卫对亚比说，不可害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而无罪呢？大卫又说，我只是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们可以将他的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神非常稀奇啊，而且神呢，为什么他们沉睡？让我们想，他们睡了，他们去了，大卫去了和他手下去了，不应该醒了吗？是神让他们沉睡的。在十二节里面说，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睡。我们看到扫罗又交在大卫的手里，这次扫罗呢，这 扫罗叫大卫，这是大卫连他的衣襟都不敢割，直接拿着他的枪就走了，从万不可害怕。我们看到大卫的生命里面，大卫是一个被为恶所胜的人，是一个以善报恶的人。他对待扫罗，他敬畏耶和华，因为扫罗是耶和华是他的受膏者，他敬畏神所设立的，他知道在面临仇敌的时候，不要依靠自己的势力，要依靠从神来的帮助。神在每个人身上所命定的，只有神能夺走。在新约里面，保罗同样有一句话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因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越是能行更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而要以善胜恶。主耶稣同样告诉我们说，记不记得彼得当时去找耶稣，说他的弟兄得罪他应该饶恕几次呢？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是饶恕本来说七次就可以了，七次就是很多了。结果主耶稣告诉他说，主耶稣怎么告诉说的？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这很重要的一点，饶恕，以善胜恶。我们每个弟兄都是受膏者，不要得罪你的弟兄。当得罪这位弟兄的话，实际是在得罪耶和华。所以说，我们为这个意象所吸引的话，看见神的，看见意象，生活为这个意象所引导的话，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应该有一个以善胜恶的心。第三点，大卫的有意向还有一个品格，就是他非常谦卑，非常谦卑。为什么这么讲呢？当撒母耳高扫罗以撒母耳高大卫以后，大卫呢，实际上他应该是高丽的君王了，但是我们看到四里行间间，大卫还该去牧羊，还是牧羊。在四六章实际当四六章后面一段经文里边就提到说，当时呢，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离开扫罗的时候，扫罗的睡不着觉，就需要找一个弹琴的牧童来，可以使他能睡着觉，然后就找了一个弹琴的，这个弹琴的就是什么？就是耶西的儿子，善于弹琴，是有大有应该的战士，说话合意，容貌俊美，耶和华与他同在。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就从这句话里就看到，大卫在受膏以后还是继续放羊，说请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他还是干他的本分，不是说你受膏了，你是君王了，你就立刻就去做王的那个职位了，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那么后来我们看到，就是刚才我大家分享扫罗追杀大卫的话，实际神是在这个借着环境在试炼大卫，让大卫的生命真正成为那个王的生命。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大卫的谦卑，就是两次，就刚才我和大家分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说的话，就这一段说，当时扫罗不是在扫罗在山洞里大姐的话，大卫隔着他衣襟嘛，扫罗就出来了，大卫也从山洞出来，在山的那一边就说了一句话，说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跳蚤就是了。这不是大卫的好像表面上的谦卑啊，这是大卫内心的谦卑。这个那位他只不过是一条死狗，第一，因为从大卫的诗篇里面说，人只不过是尘土。还有一段就是在西弗的旷野，也是在那个兵营里面，当时大卫拿了那个扫罗的枪，然后开始在山的另一面喊扫罗的时候，也说了同样一句话，说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流血的 我的血留在现在去往不要使我的血留在耶和华的地远的地方。以色列王出来寻找一个跳蚤，鱼藤人在山上列出一个遮护一般。同样有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两个王的生命的里面，大卫王的生命的话是一个，他有意向，他有一个谦卑的心。在新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故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参行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保罗借着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的主就是谦卑虚己，他本有神的形象，就谦卑虚己，顺服一直成为奴仆的形象，顺服至死。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自卑，伏在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必叫我们升高。其中一句话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今天向大家分享这个时间关系，因为是分享的就是说实验室内容有点多，实际我也想和大家分享，就是说神把这段故事写在撒母耳记上里面，是不单是一段故事，更重要的是这段历史的故事，神在告诉我们是都是如何生活。我们每个人都为神圣灵所高，都是神国里的人。那么是一个有意向的生活，还是没有意向的生活，是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有意向的生活的话，我们就为这个意向所引导。我们知道社会上有许许多被牵引的地方。当我们看见财富的话，我们可能追逐钱财；当看到权势的话，追逐权力。但每一个信主的儿女的话，当看见这个意向的话，就为意向所引导，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结局也是不一样的。神赐给我们是永生，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